书接前文，栾学堂啊，给姚善人姚泽胜和他的宝贝女儿珍珍讲笑话。大堂官徐永海在旁边也听着，这笑话挺有意思。这都是栾学堂现编的。他说有个财主要祭灶，摆上满桌酒宴和酒，正好来客人，财主出去招待去了，告诉他闺女把这供先撤了，等我回来再祭拜灶王爷。这姑娘呢脑袋没沫，哎，她先把这酒给撤了，结果是鸡鸭鱼肉没撤。他们家养那狗一看来机会，上去把这好东西都给造了。等姑娘回来看呀，这糟糕，真糟糕，非挨说不可。正这会儿这财主的客人走了，财主进来一看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你？爹，你说我顾不过来了，我撤这个好撤那个好，我先把酒拿走了，就没端着酒肉，拿着这叫狗就吃了。老头说你忘了，咱家的狗不喝酒，你先撤酒啊。栾学堂等讲的这，姚善人乐的前仰后合，知道栾学堂暗骂徐永海，因为敬酒的时候徐永海说他不喝酒，这笑话里头呢是狗不喝酒。真真毕竟是孩子，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一看他们乐得前仰后合，为什么呢？巴嗒巴嗒这笑话的滋味，哦，明白过来了。真真也乐得眼泪都淌下来了。徐永海一开始没懂，在旁边听着，后来一听不对劲儿啊，我成那狗了，我就不会喝酒。好好，栾学堂你占我的便宜，就追打栾学堂，打的是跟头咕噜的。姚泽胜不但不怪，相反特高兴，一看女儿乐得那么开心。一会儿打闹完了，姚善人也敬栾学堂喝酒。这栾学堂端起酒杯来抬头一看，正好跟这真真打了个对眼儿，四目啪碰到一块儿，哎呀，栾学堂就发现这真真出落的是如花似玉。当初见面前是小学生，那时长得就漂亮，现在大姑娘了，你说那脸蛋儿，那腰身儿，穿的那时髦啊，你瞅那眼神那眉毛，怎么瞅怎么是大美人啊。栾学堂的心刷就一翻个，脸腾红了，还想多看两眼，站在旁边这眼神不错，盯着这真真。徐永海毕竟大几岁，经验丰富，徐永海正忙活着，一看明白怎么回事，怕他失礼啊，帮着忙夹菜呀，你愣什么？好，夹菜。这栾学堂手脚也没地方搁了，等把真真他们送走了之后，晚上没事了，收了工了，钻到被窝了。栾学堂的心开了锅了一样，闭上眼睛就是摇真真，赶也赶不走，晚上做梦也是真真，简直着了魔了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是唉声叹气。他明白现在十七八了啊，在那农村呢早娶媳妇儿了，按着农村的老话讲，就是该娶媳妇儿的时候了，按咱科学的名词是青春涌动期。现在生理结构发生变化了，不是孩子了，哎，对男女之间异性相吸已经产生这种作用了，他睡不着觉了。一开始这徐永海啊没理这茬，心中暗笑， 等日久天长了，真真来吃一次饭，只要走了，这栾学堂就犯这劲儿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自己的弟兄无话不谈嘛。这天徐永海攒足了劲儿，看看其他的人都睡了，他捅了捅栾学堂：“兄弟，睡没？”“
啊，
没有，睡不着。”“你过来。”俩人腿头对着头。“兄弟，你的心思哥哥知道，你是不是看上真真小姐？”“
胡说八道，我才没那意思。”“
说瞎话。”“哎，你这人不说瞎话，你怎么骗我？”“
我旁的事看不出来，这事我看不出来，毕竟我比你大几岁，比你有经验。”“
兄弟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打消这念头，从现在开始打消。”“
为什么哥这么劝你？”“
设身处地，你想想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充其量你是个小学徒，哎，按这块的话说是个小立班，你是干苦力活的。人家真真小姐是干什么的？家资巨富啊，他爹那在北京城八大银号头一把同德号的大老板，那家里不说有金山银山也差不多少，人家的地位在天上呢，你在地底下呢。我说你讲笑话也好，讲故事也好，你讲过没？门当户对呀，婚姻大事啊，必须得门当户对。当然我讲不过你，但我就明白这个理儿。这门第差的悬殊，这事儿不可能啊，你得现实一点啊。兄弟，别糟蹋自己的身子了，该睡觉就睡觉。哎，你要想娶这媳妇儿也行，除了你是暴发户，一夜之间啪啷，你发了大财，你改变了你的命运，那还许有门。别瞎想了啊，别想了。哎，栾学堂仔细回味回味这些话，说的不无道理。
喂，我怎么这么穷啊？我的地位怎么这么低呀？
都是一样的人，他为什么在天上？我为什么在地下？难道说这件事我就罢手了不成？不行，我太喜欢这真真，太喜欢，我非娶她不可。哎呀，怎么能娶呢？我得发财，我怎么能一夜之间成暴发户？哎呀，得想想主意。打这之后他动脑筋了，突然他有怪想法。原来张四表爷就讲过，这北京什么事都有，有的人真捡了个皮包，皮包里头全是钱，有的人半个跟头捡了一包首饰，有的人捡着金条金元宝，真有这事儿。能不能我也碰碰运气？哎，那会儿我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住在陶然亭那破窑里头，我听那些小要饭的也讲过这事儿，说那陶然亭那地方经常出现怪事儿，我碰碰运气，我不去摔个跟头捡一包金条啊，我不行捡点好东西，老天爷睁眼保佑我一回，我从来没做亏心事啊，老天爷保佑。我怎么说荒唐，还是孩子。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了，下定决心是说干就干。一看徐永海众人都睡了，他假装上茅房，把衣裳穿好了，慢慢的溜达出来，把这门关上了，起身赶奔陶然亭。哎，到那块儿又想得外快，好几年不来了，正好是半夜。他一到了陶然亭，一进了这野地，他一看
毛骨悚然。俺当初在这儿住过，没这感觉。这次是时过境迁了，再来，他感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。一看那槐树、柳树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而且这陶然亭这地儿太大了。在当年的时候，陶然亭属于郊外，大郊外，属于北京的远郊一样，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，啊，套到城圈里头了。那阵儿就是荒郊野外，所以到这块儿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呢。哎，有时候还有狼，有时候还有猛兽，这是没看见，可听说过。反正野狗那经常出现，有的人在这就死了。不是被谋杀暗杀就出了事儿，所以这个地儿晚上一般人不敢来，谁敢来呀、今儿他是想外快，仗着胆子来的，等一进来也得发毛。哎呀，胡想啊，怎么那么巧就能捡着好东西，溜达一圈没有，没有啊，怎么办？就这么回去，空去白回，不行。哎，到我当初住那破窑溜达溜达，他又学摸着那破窑了，在这住了将近一年。等哈窑钻进去，提鼻子一闻，哎呦我的，一股恶臭的味儿是直刺鼻孔，简直叫人恶心啊！什么味儿这是？他退出来之后。想了想，肯定是死人味儿。这里死了人了，没人管，都腐烂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恶心恶心，很恶心。他转身往回走，刚一转身，可把他吓坏。远处闪着金光，蹲着几条野狗，耳朵竖着，在那盯着他。那野狗那玩意儿吃人呢。栾学堂呢在这待过，经常运着野狗，对付狗他还是有经验的。他虽然吓了一下子，马上镇定下来，回手捡了块砖头撇出去，冷不丁往前一哈腰，这是对付野狗的办法。那狗头脑简单，一看扔出东西打他，紧跟着一哈腰，不知道捡什么东西，这狗是一哄而散，跺跺跺跺脚假装追，其实他没追。一看狗散了，哎我的妈，哎呀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算了。栾学堂心说，外财不富命穷人呢，反正给我的经验就这么回事，不该我发财我也发不了财，回去吧，放觉不睡，这何苦来的，好像没把命搭上，往回走。他又往回走，依然是半夜。还走着走着，还没出这陶然亭呢，就觉着身后有脚步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心说谁跟着我呢？明明有脚步的声音，莫非闹鬼了？又想哪来的鬼呀、老人们说鬼是魂灵，没伤，这我听的是伤了，肯定不是鬼。仗着胆子冷不丁一转身，把身子扭回来了，可劲喊了一嗓子，这嗓子可谓是声嘶力竭呀。谁？你说半夜三更这一嗓子谁听着不害怕？后边真是个人，那人怀里头还抱着个东西，嗷这一嗓子把那主吓一蹦多高，把手里东西扑通掉地上，陌生就跑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我的妈，真是个人吗？什么人？半夜三更跑这干嘛来了？难道跟我一样捡麦浪来了？不可能，不能那么巧合。恍惚之间掉了个什么东西，这人跑了。我看看，这栾学堂胆子就是够大的，仗着胆子一步一步一步 摸得近前了。哟，真是个物件，什么呀？夏瑶他仗着胆子，颤着双手一摸，是个蒲包。这蒲包啊，他发现过许多有钱的人家都用蒲包装贵重的礼品送礼，这东西用蒲草编成的，这个他不陌生。他一摸是蒲包，用手一递，还挺沉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哎呦，真该着我时来运转呢、啊！我真捡着好东西了，不用问，刚才是个贼，肯定夜入豪门偷来东西，让我一嗓子把他吓跑了，这财会落到我的身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乐得他简直找不着东西南北了，捧起这个包里转回身就跑，一口气跑回新风楼。那离天亮还挺远呢、啊、顺着原道上回来，推门进了屋，把这铺包放到八仙桌底下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哎，栾学堂心里说话，我这事儿背着谁也不能背着我徐德哥，够劲，我们哥俩亲如手足，就是一包好东西，哪怕十根金条，我们哥俩也二一天作五，我不能瞒着他，我发财他也得跟着借光。他过去把徐永海叫起来了，大哥大哥，哎，你还没睡啊？起来起来。徐永海一看他神神秘秘，不知道什么事，把衣服穿好了，揉揉眼睛就问他啥事儿？这么回事啊？真的？哎我的兄弟，你真是时来运转呐、啊！你要发了财了，我跟着也借光。什么东西？我还没看呢，我怕被人发现，一口气跑回来了，在这儿。哥，你打开吧，别让他们知道啊！法不传六耳，但愿里头是值钱的好东西，我看看。徐永海等不及了，啪啪啪把铺包打开了，里头包的挺严，把东西再抖了开，哥两个注目往里一看，傻眼了。怎么傻眼了？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，是个女孩，刚生下来小女孩，哥两个一瞅是目